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哈，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上一次在我们查经，我们讲到撒母耳记第七章的时候。啊，包括撒母耳记第七章之前的经文，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看到哈，撒母耳啊，这个上帝的仆人，在今天来说呢，也可以说一个牧师，他如何从上帝面前啊，由他母亲奉献给上帝，然后一步一步长起来，他的侍奉在第七章当中达到了一个高峰啊，我们会看到哈，在撒母耳做以色列士师的他的一生这么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以色列人享受着上帝所赐的平安，仇敌不敢攻击他们啊，在那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就像一间教会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复兴，处于属灵的平安当中啊。但接下来呢，这个事情在第八章的时候开始有了变化啊，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首先告诉我们撒母耳年纪老迈啊，我一定要注意这个词的含义哈。因为你们这个年纪老迈啊，它其实在圣经当中我查了一下啊，它不单单指一个人衰老，有很多时候呢你需要注意，亚伯拉罕有年纪老迈的时候，以撒有年纪老迈的时候，往前一辈以利有年纪老迈的时候，这个老迈哈，在这里这个年纪老迈，他在圣经当中更多的指这个在属灵上或者在一些关键的一些看见上的出现了迟钝啊，出现了老迈。所以说呢，圣经当中我去看了一下，除了雅各和摩西哈，有很多的神的仆人在晚年的时候呢晚节不保啊，出现了这种年纪老迈。这里是说明什么的弟兄姊妹，你就要注意一点啊，就说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整本圣经里边只有上帝是圣洁的，只有耶稣是义人，而且整本圣经呢不是伟人传记啊，大家明白，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啊，虽然有这么一个名字在里边，但是它并不是歌颂撒母耳丰功伟绩的这样一个传记，而恰恰第八章一节记载这种撒母耳他的这种老迈呢，让我们看到哈，就是说所有人在上帝面前呢不过是有限的人，不过是有限的罪人。所以说撒母耳是人，负责牧养教会的这个牧师呢，他也不过是上帝面前的罪人。所以说我们看到撒母耳从很小的时候，他在以色列当中他服侍了一个时代，他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当中他都是一个非常得胜的一个人，但是难免啊，在他年老的时候呢，他也有这个衰败，或者说有看不清楚事情的这样一天。其实呢，在这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撒母耳衰败的主要体现就在于他立了他的儿子做了以色列的士师。我下面会给大家讲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体现在他衰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哈，我们今天可以以为是什么呢，就说一个牧师他暗恋他两个儿子继续他当牧师啊，我接下来会讲这个事情。八章二节，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我们来看这里哈，你去查历代之上第六章的时候哈，你就能够看到啊，这个关于撒母耳的这个长子他是有记载的啊。实际上在往后的时候哈，就是说过了这一章，到了这个以色列开始进入这个王的时代的时候，就是列王时代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已经不再做士师了啊，但是他的儿子呢，最终在圣殿当中呢，是做歌唱的祭司，大家去可以去看。我 我来看一下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哈。首先第一个儿子叫约珥，约珥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是神，或者说耶稣基督是上帝。亚比亚，亚比亚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父亲，神是我们的天父。也就是说这两个儿子反映了谁的信仰？反映着撒母耳他的一生之久都是信靠上帝的啊。这两个名字他就是对撒母耳的信仰的一个总结。首先呢，撒母耳相信只有耶和华是神，只有耶稣基督是神。另外一方面呢，撒母耳跟神有一种关系，就是今天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神是我们的天父。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需要注意哈。第一，你从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你能够看出来撒母耳的信仰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撒母耳对孩子的信仰的教导有没有问题？讲道有没有出问题？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他孩子出问题不一定是撒母耳的问题哈，大家你要注意，就是撒母耳他没有问题，撒母耳的服侍没有问题，撒母耳对孩子的信仰没有问题，而且撒母耳他寄希望于他的孩子做跟他一样的事情，就是服侍上帝啊。你去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上六章哈，这是他的儿子在圣殿当中去做这个祭祀啊。你去看这个诗篇的时候，诗篇当中有一个诗篇，就是这个可拉的后裔，有一个叫希曼的，这个希曼就是约珥的儿子，是撒母耳的孙子啊。撒母耳的后代呢，后来的时候在圣殿当中做歌唱的祭祀。诗篇八十八篇第一节，看到没有哈？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色拉人希曼的训诲诗，跟这有关系。然后撒母耳把他们安排在这个别示巴做事实哈，我们来看别示巴。别示巴最早的时候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约然后挖井的地方，大家去看。然后弟兄姊妹，你再去看一下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完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母耳，你就看这个第七章结尾的时候，撒母耳的一生呢都在致力于就是审判以色列人，传福音哈，然后呢建立祭坛。你去看第七章结尾的时候，他在很多的地方建了祭坛，他也在他的家乡拉玛啊建了一个祭坛。撒母耳在今天呢就相当于一个牧师，他不停的在牧养教会，建立教会，也在教导会众啊。然后你会看到哈，刘总在七章结尾的时候，撒母耳他每年在这个伯特利还有吉甲米斯巴在这几个地方传道，后来呢在拉玛在那个地方也传道，然后到第八章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他在别示巴建立了这样一个传道的地方，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完这里的时候，你会要注意哈，撒母耳没有问题，在教育孩子的方面撒母耳没有任何问题，他跟以利是有区别的。然后看第三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枉屈正直。注意第八章三节这三个半句前面都有一个连词哇我，可以这么念，可是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并且偏向那不义之财，并且收受贿赂，并且枉屈正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它不会随着你的用心良好，或者说随着你的那种希望去发展的。因为撒母耳实际上他跟我们很多时候一样，有一件事情他忽略了，就是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需要明白哈，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信仰教导给下一代人，但是我想问一下，牧师能不能继承？圣职可不可以继承？是不能的，弟兄姊妹。撒母耳这个讲到的恩赐和他这个职位是继承来的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记住哈，信仰我们可以带给下一代，可以教下一代信主，但是在教会当中谁做牧师，这个是不能继承的。所以说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在历史上啊，包括在中国的传教士当中，包括在西方宗教改革的时期，有很多大有恩赐的牧师和传道人，他的儿子都不咋样。就明白这点哈， 在改教时有一个牧师啊，我不提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儿子最后没办法，他的儿子到了一个地步去卖他爹写的那些书。所以说弟兄姊妹，讲到的恩赐和牧师的职分是不能继承的，这个是神会把这个事情赐给啊他所拣选的人。在这里呢，撒母耳他暗立自己的儿子做事实做牧师，他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接下来出了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他儿子不行他的道。你要明白弟兄姊妹，很多人啊光看到后边这两句啊，就是他儿子又贪污啊又贿赂，然后又枉去政治，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他儿子出现这些行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哪里，是在他儿子的信仰。就是他儿子不再走他父亲走过的道路，他父亲的一生在领人认罪，在上帝面前为人祈祷给人赎罪，他父亲一生都在献祭宣扬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真理啊，但是他的儿子不再做这些事情。你要明白哈，他的儿子不再做这些事情，所以说甚至说不行他的道。这道是信仰的道路，这道是耶稣基督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哈，没有神的道，没有上帝的真理，没有符合圣经的这种圣道和赦罪里的教会生活，人不可能有好行为。所以接下来你会发现，他的儿子在信仰上出了大问题之后，在行为上出了大的问题啊！他的行为是从他的信仰来的。第一呢，贪图财利，收受贿赂，枉屈政治。他儿子犯了最基本的这种罪啊！弥迦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上帝让我们干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一样都没有。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儿子成了瞎眼的，他儿子贪恋不义之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通过非法的手段，通过暴力掠夺来的财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他不再相信他父亲所相信，他不再持守他父亲所持守的，结果就是爱世界，被金钱弄瞎了眼睛。而且这个收入贿赂意味着这个牧师这个事实他陷入了人际关系的网络，他在教会当中开始看人情，他在教会当中开始搞个人关系，搞人情，搞人之间的关系，并且说话不再凭着神的公义和上帝的这种所赐的正直。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牧师呢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牧师。这个枉屈正直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个枉屈正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把上帝的典章进行了翻转。这个正直在原文是典章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今天有很多的牧师哈，为了教会的人数，为了奉献，为了人情，开始歪曲圣经，开始胡乱讲啊。实际上撒母耳的儿子呢代表了今天很多的牧师出现这种情况啊。另外一个层面不光指牧师，很多的啊这种基督徒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在信仰出了这种问题。所以说撒母耳和他儿子之间这些问题呢，也是今天我们教会啊，无论是牧者还是信徒应该反思的。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啊。这里八章四节开头有一个哇我连词哈，就是说以色列长老为什么好都聚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都聚集起来了。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啊，撒母耳的儿子在哪个地方做事实啊？别是吧。那为什么这全以色列人都知道呢？为什么别是吧这一个地方出问题大家都要过来？为什么反应这么快？那以利那个时代怎么没有反应这么快呢？大家注意哈，以利他儿子做的比这过分多了，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逼宫的现象啊，没有。大家要思考其中的含义啊，这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第五节，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我们来看，嗓子不舒服。 首先哈，原文是这样说的，就他们对撒母耳说，看哪，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请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那些列国一样。注意这里有个词哈，看哪，比后啊，强调这个事情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这句话，他说话是非常有学问的。这句话前半句和后半句之间的关系，第一，长老们说看那，强调什么，你老了，你有点糊涂。第二次，你儿子不行啊。我想问一下，撒母耳是不是老了，是不是在属灵上有衰败的地方？没有问题，确实是事实。他儿子是不是不行主的道，也是个事实。但这句话，这句话邪恶在哪里、啊、这句话强调前半部分的原因是为了实现后半部分的这个诉求。大家注意哈，就说这些以色列长老，你会发现他讲撒母耳的事，讲撒母耳老，他讲他儿子的这些罪行的时候，他的目的并不是说让撒母耳去管教他的儿子。你注意这次事件当中跟以利的儿子犯罪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怎么没人敢滋生呢？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来滋生呢？你要想这个问题，你可以给撒母耳提意见，你可以说这些问题，我相信撒母耳不敢不管他的孩子。撒母耳比以利敬畏上帝。其实这些人，他说出撒母耳老这个事实，说出他儿子不行道这个事实，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颠覆撒母耳的做牧师的职分。你明白这？他们是要颠覆事实审判这个在撒母耳一生当中所实行的。我们上次讲过，指的是在带领会众认罪，在给会众传福音，然后带领他们向归向上帝的这样一种正常符合圣经的这种聚会秩序。这些会众要借着这里的这个事情来去颠覆整个以色列，或者说在今天颠覆教会的程序。你要明白哈，你一定要注意，他们所废掉的就是撒母耳一生所做的审判以色列人。所以说你去看第七章哈，看到吗？这里于是撒母耳审判以色列人，往下看，做事实审判以色列人啊，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长老是商量好的，接下来你会发现那些会众也是商量好的。他们拿这些事说事的真正目的是不是说为了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为这个事，而是抓住这个事情来废除撒母耳所一直去持守的那种赦罪之道，还有认罪礼，还有洗礼以及圣餐。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教会的程序，把以色列这种信仰从属灵，从属上帝改成什么，像世界一样。大家要明白这些人的邪恶之处，就是他想把教会变成世界的一部分，像列国一样。所以说你要从他们的话中听出他们的话来，他其实不是说你儿子不行你的道，是我们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我们早就不想行你的道了。但是不能直接说，这样不属灵。所以说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啊，抓住你这个出错的机会，我们巧妙的啊来说这个。换而言之，这些会众啊，他是说你们你天天讲那道，我们已经听够了，但可惜你没出过错，正好你这次出错了，你儿子出错了，所以说我抓住这个机会把你推翻掉，顺便把你讲的那些，把你在教会的圣餐圣礼全都给你掀翻。你看到没有，这人非常邪恶啊！我不是鼓励贪污哈，我也不是鼓励人去衰老，但是你抓住这个事情的时候要看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接下来他们强调，请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那些世上的列国一样。什么意思呢？是时候来点新鲜的，基督教是时候与时俱进了，是时候把基督教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了，是时候学习引进世界上先进的管理模式了。你看到没有，今天有一些温州教会，有一些律法主义教会拼命的向世界学习经验啊，用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且这些领袖他邪恶在哪里，他们本质上就是说他不要那种认罪的教会啊， 就说你不要总是讲认罪，你不要总是讲因信称义，你不要老是讲耶稣基督，啊，你讲点新鲜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是一个信心的宗教，你能不能别光讲信心，你整点什么活出来、行出来啊，让我们看起来很兴奋，让我们像世界上的那些公司一样，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啊，来带领我们活出来、行出来，然后在世界上能够居上不居下。所以说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牧师，我们需要我们要的这种牧师，就是今天在东方西方那种天天咋呼的活出来的那种牧师啊，那种牧师最合他们的心意。这种人呢，就是创世纪十章九节说的啊，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火。又像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塔和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宣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所以说你看到他们要的不是赦罪和信心，他们要的是行为啊，要扩展教会，然后宣扬自己的行为。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撒母耳当然讨厌这些话，那我听见我也讨厌。就你等于是借着一个小小的失误，你得把这个牧师医生他所做的传道工作都给废掉。当然撒母耳在撒母耳眼中，原文的意思是他们这些话在撒母耳的眼中是恶的，因为这些言论和话语当中包含着邪恶的用心，要废掉撒母耳一生的信仰啊。他们说必须给我们立一个王审判我们，这个地方用的是一种非常强硬的语态啊，就是说必须这样，行也行，不行也行。所以说啊，就往上一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些会众不是来找撒母耳商量的，这次不是商量，就是说必须通过，你要不同意我们也会强行通过。所以说这些恶会众啊来邀请牧师，就说你不照我们说的去讲啊，我们就不来聚会了。然后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啊，看上面，这里说立一个王怎么样治理我们，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立一个王啊去审判我们，用的这个词哈，不是治理，这里用的不是治理，是审判。一开始是谁审判？士师审判，现在要王来审判啊。这个词就是士师的意思，也就是说撒母耳一生呢在用上帝的话语审判以色列人，为的是使人在神面前知罪，转向上帝的救恩。但这些领袖要颠覆啊教会的程序，要弃绝啊教会的圣道和圣礼，然后呢让教会效法世界。但撒母耳也没办法啊，谁碰到这种事情谁也没办法。但撒母耳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向上帝祷告啊，这是一个真正的仆人。他在面对着这种强大的压力和这种群起而攻之的这种势力的时候呢，撒母耳呢选择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做。他没有去顺服民意哈。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上帝回答了哈，因此上帝回答，因此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啊，就是原文这样说的，你只管听从这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声音。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百姓是对的，而因为上帝要任凭这些不守真道不知好歹的恶会众，要任凭他们选择一条恶道，最后被恶人统治，上帝会借着他们所要求的那个王来去惩罚他们，惩罚他们的忘恩负义。而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啊，上帝他说的很清楚，说这些人啊，他厌弃的不是你啊，就是说在今天讨厌一个真正的牧师，不是说讨厌他啊，是讨厌那个牧师所讲的真道。实际上这些人拿撒母耳儿子说话只是个借口啊，他找了一个借口。你看到没有啊，这恶会众呢在教会当中找借口，说他们厌弃的不是，他们厌弃的是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谈一下立王这个事情哈。说 首先，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王，都有政府，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世界呢，本质上呢有很多坏人，所以说在一个国，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呢，有王有政府，有执政掌权的呢，有上帝设立的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来压制恶人啊，来维持每个国家的秩序。但是教会当中可不可以有王？绝对不可以。为什么？上帝是我们的王，教会里面已经有王了，你为什么要再立王呢？撒母耳记十二章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七节，你们求立王的事情在耶和华面前是犯了大罪了。用什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除了耶稣基督，教会没有其他的王。而且弟兄姊妹，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节啊，其实那时候的这个撒母耳记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跟新约时代的犹太人是一样的。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呐，这是你们的王，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什么？除了凯撒，我没有王。你看到没有？他们要的就是这种强势的王啊。于是耶稣被交给罪人钉上十字架。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种在神的国里要求立一个王哈，他大概用今天我们的能听懂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叫飞机运动。飞是非洲的飞，基是基督的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把基督边缘化，在教会当中把神的道边缘化啊。实际上弟兄姊妹，上帝查看人心，上帝一语道破了人的恶心。上帝说：“撒母耳他冲我来的啊。”他们要颠覆的是教会的正常聚会程序，要颠覆上帝的圣道和赦罪礼啊。所以说，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领袖呢，他不要基督在教会当中做王，他要人代替基督在教会当中做王，他不要神的话语治理教会，他要让人的声音来统治教会啊。所以说你看到哈，七章最后的时候谈到撒母耳，这个撒母耳平生所做的事情，这些人要把撒母耳在提基商当中上帝与他同在做的所有正确的事情全部推翻。好，第八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们，以色列人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做的事情是不是新的事情呢？不是的。其实弟兄姊妹，从古到今哈，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人。你要注意哈，这里谈到出埃及记，你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虐待的有多惨。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第七章以前，以色列人被非士人虐待的有多惨。当基督徒也是这样，当仇敌虐待的时候，当人逼迫教会的时候，呼求上帝啊，有时候发誓，上帝啊，你我给你立个约，只要你能够拯救我们，我可以给你奉献什么啊，怎么都行，我以后好好信你，我一定一生忠于你。但是很多时候过不了几天，他们就开始厌弃教会生活啊，他开始厌弃这种聚会程序。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历史上这会众倒逼牧师啊，然后效法世界的样式进行改革啊，改革教会，这个从古时就有啊。你看出来埃及之后，这会众要求亚伦给他们立一个像啊，做一个金牛犊啊，到今天呢又出现这种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去看这个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历史哈，总是好一段时间，然后坏很长时间，然后再好一段时间，再坏很长时间。你看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也是这样，教会有复兴的时期，但是有时候也在黑暗的时期待一段时间，就是这样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感恩造成的，很多时候是因为忘记了上帝的恩典。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的这些人呢，这些会众呢开始发热病啊。其实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在第七章当中，在撒母耳做牧师的那非常长的时间当中呢，以色列人是非常平安的。 但是他们厌倦了这种平安，你注意到没有？他们要起来啊，作一下。他们离弃我，侍奉别神，他们也要照样向你而行。啊，上帝宣告哈，就是说所有厌弃啊教会生活、厌弃我们这种正常的聚会程序和认罪程序的人呢，厌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啊，其实呢，有一天会走向离弃信仰，去敬拜偶像。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说啊，是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说，撒母耳呢，上帝呢，在那个时代告诉撒母耳，今天也告诉所有的牧师，这种在教会当中的纷争呢，在历史历代会不断的重复。第九节，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原文的意思是，因此现在你要听从他们的声音啊，但是呢，应当严厉的警戒他们，告诉他们。然后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哈，你注意一下，上帝再次提出要任凭这些会众走向啊那条弯曲的道。但是呢，你不是说你的工作做完了，你要严厉的警告他们。也就是说呢，当牧师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第一，你也拦不住他们，但是你要把所有的坏处，把以后的事情，本着诚实啊，本着这种爱来完全告诉会众。这里呢，他用的这个词，这两个词表示做见证的意思啊，要严厉的警告他们。所以说，当人耳朵发痒不听真道的时候呢，是他们的罪孽，但是牧者呢和基督徒要本着圣经真理做最后的警告啊。当你说完这些的时候啊，你在上帝那里的工作就结束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当保罗在一个地方向会众告别的时候，他说啊，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的道啊。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我们来看这里哈，上帝要让撒母耳讲什么，说将来他就是那个要立的王哈，会用啊那个王的典章来管辖他们。这句话原文非常有意思啊，就说你们要求立的那个王啊，他不会用圣经来管理你们啊，你们将来立起来那个领袖啊，他不会按照圣经管理，他有自己的一套经啊。这个字是典章的意思哈，这个字在这个字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就是 mispat啊 ，misbat 啊 ，misbat 是这个词，这个词是典章，英文就是真道的意思。也就是说呢，那个人会用他自己的一套道理来去管理你。其实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上帝不许以色列人在教会当中立一个王。大家，你想问一个问题没有？这个跟我们今天教会有什么关系？今天你看教会里面好像没有谁是王。啊，你想到没有，教会里面好像看不出谁是王来。其实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下，如果一个人在教会当中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或者说呢他拿自己那套理论去奴役别人，去给别人洗脑，那么他就是这个教会的王。大家要明白哈。所以说今天那些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什么活出来哈，包括灵恩派和三字里边那些什么爱爱的道理，其实那都是人的典章，人的道理啊。当这些人在教会当中占上风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教会当中有了另外一个王，他会拿这些东西来取代神的道，来去管理人。所以说，凡是厌弃因信称义之真理的，厌弃上帝的赦罪之道的啊，不愿来真教会，不愿听真牧师讲道的，这些人他的下场就是他会去假教会，去什么三字啊、灵恩派啊， 那律法主义教会最终会被人吃得体无完肤，啊，天天得活出来，得行出来。为什么？这是你藐视真理的，上帝对你的惩罚。所以说，耶稣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第十章，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要求他立王的百姓，说。我们看到撒母耳没有任何的避讳哈，撒母耳就把上帝的话语，把这些负面的信息都讲给会众，啊，八章十一节我们注意哈，八章十一节我们可以讲，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哈，就他说那王的典章乃是这样，就是管辖你的哈。你注意到没有，原文有一个典章哈，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那些人他在教会当中给人洗脑，他管理人他需要有他自己的一套道理啊。所以说呢，他讲这些道理的目的是为了辖制你，就这个词，这个词是统治的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在今天为什么在基督教圈子里边有人讲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就你不能光讲信息，你要活出来行出来。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讲这些道理啊？就是为了奴役你们啊，奴役你们呀，用这种道德来捆绑你们，来吞吃你们，把圣经里边没有的道理来洗脑给你，然后让你担更重的恶。而且你去看八章十一节往后的时候，这个他们要求立的这个王所做的任何事情跟属灵有关系吗？跟教会有关系吗？跟真理和福音有关系吗？全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你往下看啊，你去看一看啊，全是给他家干活，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在撒母耳做誓师审判以色列的时候，撒母耳是带领人认罪归向基督，但是上帝说哈，你们要的那个王他可不会带领你们做这些，他会带领你们为他家服务。你看到这一些哈，然后往下看，就是说你第一，你们的儿子他必娶来啊，这原文哈，这个娶就是掳走的意思，管你愿意不愿意拿来啊。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哈，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他给你洗脑不光是为了奴役你，他要奴役你的子孙后代。我这两天碰到一个在美国上神学的一个姊妹跟我说，他学校有个同学啊，是三字教会的第三代信徒，说天天啊在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当中苦苦的挣扎，天天在那里逼着自己要活出来，要爱人，要行出来，现在都快崩溃了，但是还是脱不了。所以说你注意到哈，尤其在中国教会今天的这些三字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他们的邪恶之处是不但让我们做奴隶啊，给我们洗脑，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同做奴隶。你去看一下八章啊，这个十一节往后的这些道理哈，他必娶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的车钱，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烤饭作品，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啊，后边是第十六节，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这些人他要夺走你们的一切。如果你了解中国教会，你会发现所有在三字教会，所有在灵恩派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的一切都被奴役，都被夺走。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能够去对比撒母耳和这个王的区别啊，撒母耳所讲的是赦罪之道，是人归向上帝啊，是上帝赦免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永生，上帝给我们所需的一切。但是这些假教会和假牧师哈，他们告诉你什么？你不但要信，还要活出来，还要行出来，你要爱上帝，你要奉献，你要为上帝征战，你要为上帝舍弃。一个在讲上帝的不断的赐予，一个在讲什么你得给上帝做什么，但是背后不是你给上帝做什么，最后你就发现是你给他做什么。所以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另立一个王 就是在人为制造一个阶级，然后呢来奴役这些会众。这里哈，为自己摆在他的战车上当他的马夫。你注意哈，这原文，他娶了你的儿子，娶了你的后代干什么呢？为自己摆在他的战车上当他的马夫。你会发现哈，上面在说你们要求立的那个王，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谁啊？为了他自己。但他不会说为了他自己，他会说是为了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假教会、假牧师、假基督徒，无论他说的多属灵，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当中呢，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惯念穷人，因为乃是因为他是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假基督徒，我的亲戚当中就有这样的假基督徒。这样的假基督徒呢，非常有本事，他能控制很多基督徒，他甚至能控制一个教会，他把那个教会的那个负责人都给控制了，就那教会的负责人天天给他看孩子，给他干活。在很多时候，中国有一些这种假基督徒确实有这个本事，他们就是在教会当中另立起来的那个王。啊，你不要把这个王理解成为啊，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王，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有这样自立为王的人。摆在他的战车，看到没有哈？他把你夺过来，然后把你像钉子一样钉在他的战车上，你呢就成了一个螺丝钉啊，一块砖啊。大家注意这个他的战车哈，这个战车就意味着这样的人呢，一生为他奉献，为他工作，然后为他征战，成为一个炮灰啊，成为一个捆绑在这个战争机器上的一个炮灰。后边一个做他的马夫呢？是什么意思？这个马夫是用来啊操纵这个战车它的方向的。这里呢代表第一种人啊，为他出谋划策啊，去出点子的啊。下面这种人还不是这种人，他们要在他的战车前奔走啊，这就是那些步兵了啊，这个就不能坐马了，这个不是干脑力劳动了，这个就开始跑腿了啊。这是第二种人，在今天中国的教会当中充满这种人。十二节，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我们来看这里哈，而且这种人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这种王他会不断的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国当中扩大他自己的势力。他们会立很多官啊，什么千夫长、五十夫长。这些官不是为教会服侍的，也不是为以色列服侍的，是为他们私人利益服侍的啊！看好了啊，为他耕种田地啊，为他收割庄稼啊，为他打造军器和车上的铁器。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今天的这个三字教会啊，和耶稣时代的犹太教啊，都是这样的东西。你看里边有贩卖牛羊鸽子的啊，有各种的假基督徒。甚至呢有为他们站台的传道人。往下，又派人为他们耕作啊，为他的耕作而做耕作，为他的收割而进行收割啊。在这里哈，我们讲到在圣经里面谈到收割的时候，一般指福音哈，传福音和收割灵魂。但是这些人呢，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五节所说的，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一个个入教，既入了教，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甚。后边哈，打造他的军器和他战车上的器械，并且你要与他一同作恶啊，去为他洗地啊，为他伤害人，为他传播这些假的道理，为他进行道德耻。所以说这些人做了他的奴隶，原本是受害者，最后也成了害人的人整个教会就从真教会变成了假教会。十三节，必娶你们的女儿，为她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好，来看这里哈， 八章十三节讲了一个事情，大家需要注意哈。他娶的是什么？你们的女儿，啊，在这里你需要注意哈，这里主要指假基督徒，或者说假教会对女人的这种洗脑和掳掠，因为在摩西的这个律法和妥拉当中，这个香膏是用于什么圣所的事物，不是用于世俗政治的事物。但是这些人呢，他掳掠了人家的女儿，然后来给他做香膏啊，做饭去烤饼。我在这里讲一下具体的应用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个问题，尤其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哈，姊妹啊和女人呢，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起着很重要的比例和作用，因为教会当中的女人是比较多。而且你去看每个教会的话，基本上信主的人一般来说是姊妹比较多，弟兄相对较少，而且很多的姊妹呢也热心于参加教会的服事。但是你会发现哈，尤其是在今天像三自教会啊、灵派教会啊，或者是那些律法主义教会里边的这种女人是非常多的，这种被洗脑啊，脑子里边被灌进屎之后的这种女的呢，他们会成为比那些假牧师更坚决的啊这种传道者，传扬假的道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像三自教会啊，像那些灵派教会啊，很多时候他是专门针对女人，然后掳掠这些女人之后呢，来为他所用，最后打造他这样一个集团。十四节，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我们来看这里哈，田地、葡萄园、橄榄园啊，最好的出产啊，他必拿去赐给他的臣仆。实际上到十四节的时候，这已经不再是教会了，这完全成了埃及。那法老才会有这样的管理模式，你看到没有啊？这法老有这样的管理模式哈。你看今天三自教会，你看今天的很多律法主义教会哈，尤其那喊着什么活出来行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他教会内部的利益分配就是照这样的模式分配。他们的所有的痛苦，他们的所有的利益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奉献和痛苦以及服事之上。利用的就是这种洗脑、操控与索取，啊！而且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目始终盯着别人的什么田地、葡萄园、橄榄，然后你家最好的东西，啊！这里有个上好的哈，实际上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就是说，旧约圣经当中，尤其是摩西五经当中，上帝教导我们，以色列土产当中最好的部分。要献给上帝，并且献给上帝呢，来给利未人作为奉献和养生的啊。那这人呢，拿来送人情哈。你会发现哈，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三自教会和灵派教会以及律法主义教会哈，他们非常强调奉献，而且我跟你说，在那些假教会当中有大把大把的奉献。我曾经见过有的人啊，把房子卖了奉献，甚至扛着一袋子几十万的钱去给他们奉献。但是最终这些奉献，我可以告诉你，基本上没有一分钱用到真正的传道人身上，也没有一分钱真正用到神国的福音和传扬真道的事情上，这些钱全部给了那些假牧师和他们的狗腿子身上，他们的眼盯着别人的东西。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在今天啊，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基督教圈子啊，在中国的很多像三自教会、律法主义教会还有灵恩派，其实在这教会当中，实际上人为分成两种人。一种呢是负责给人洗脑的啊，教导别人活出来行出来，你要有爱，你要有包容。另外一种听好了哈，是负责享受别人活出来行出来的。就是说有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他教导你做好人，是为了方便他们更好的做坏人。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见过很多这样的人，而且我的亲戚当中就有这样的人。十五节，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就我们刚才提到最好的上好的，这里有一个什么十分之一啊。我想问一下，十分之一是献给神的？献给谁的？献给神的。然后看啊，最早的时候是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然后是雅各献十分之一给上帝。而且你看摩西五经的时候，十分之一献给上帝是来干什么的？给以色列人当中的立位人。注意一点哈，圣经的奉献顺序哈，在教会当中是会众献十分之一给教会当中的这个立位人，然后他们再拿十分之一来去奉献给上帝，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不变的道理。但是在今天哈，在中国的这些假教会当中，完全颠覆了这些道理。他们的十分之一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他们用在了一些不该用的地方。十六节，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们差役。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提到婢女、少年人，原文不是说做他们差役，原文的意思是，他必取去做他们的工。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说，不可贪恋人的什么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仆婢、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那些假牧师啊，尤其那灵恩派的和三字的，还有那些律法主义教会，就那活出来的，他们最终是要你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力、所有的钱财、所有的家人、所有的朋友，还有你所有的资源，他们都尽可能的去收到他们囊中，为的不是做福音的工作，是看好这个词吗？做他取去做他们的工作。所以说，在今天呢，我的领受，我们教会的领受，在看到第八章这里讲到另立一个王的时候，他其实应用在今天教会，指的是在基督教世界那些假牧师和假教会、假基督徒啊。耶稣说这是假冒伪善的人，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却使人做地狱之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今天的像三字教会啊，像灵恩派教会，包括那些活出来的这些教会，在世界上发展的很快哈。这些世界高举的就是说啊，为了基督，为了神的国啊，但是最后我告诉你，全是为了他们自己。十一节，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在这里大家注意三个词哈，关键词，一个是什么十分之一，另外一个是什么羊群，另外一个是什么为奴，就是仆人的意思。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今天三字教会和灵恩派教会，他讲不讲十分之一啊？他讲十分之一啊，他非常讲十分之一。但是呢，是为了抢夺羊、抢基督徒的钱，并且奴役基督徒。今天假教会讲十分之一，但是绝对不会把十分之一给传道人，而且他们讲十分之一，把十分之一是讲成一种功德啊，来换取上帝的祝福。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萨母尔呢，在上帝的感动之下，在上帝的授权之下呢，他把这些后果讲得很清楚啊，就说如果你们离开真道啊，离开真的牧师，离开真正的教会，转向世界的道理，这些就是你们的下场。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我们来看这里哈，我想问一下，在假教会当中的人活得平安开心吗？其实不开心，可能就开心那两天。我在灵恩派也待过啊，在这种三字也待过，就高兴那两天。但是所有的日子当中，更多的是痛苦和纠结。所以说，有一天哈，这些进入假教会的人啊，他会向上帝哀求，说怎么不是信了主之后平安吗？怎么也不平安，天天活得这么累啊？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也行不出来，也活不出来，也爱不出来了啊。 但上帝说你还得在那待着，上帝不管你们，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自己选的路。弟兄们，你需要注意一点哈。我自从从三字出来之后哈，我劝过很多以前啊在三字教会的一些熟人，包括我的亲戚，我劝他们别再去了，来到圣礼型教会聚会，但是没有一个听的。我想问一下，人受这种罪是上帝的预定吗？不是的，是你自己选的啊，是你自己凭着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理性选的。就像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他不听撒母耳的，他非得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而且哈，圣经告诉我，不是所有进了假教会的人最后都能活着出来。因为我跟你说哈，进入假教会的人哈，尤其是这种什么律法主义活出来的这种教会啊，三字教会，这些人知道自己不平安，知道自己很累，也知道快信不下去了，但是就是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而且我见过这些人啊，有一天我提醒他，他还会和我对抗，他说就是得活出来，就是得靠着好行为去传道啊，要说到那时候就没救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呢借着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也是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在今天，我们一定要持守上帝的真理和赦罪的，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赦罪之道永远放在我们教会的中心，我们不去与世界联合。一旦我们离开上帝的这些真道和正常的聚会程序，就会有王，就会有恶人来奴役我们。到那时候你只能好好的享受啊，享受这份待遇，你不会再出来。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上帝为什么会任凭以色列人？弟兄们，上帝不欠以色列人的，今天上帝不欠我们的。在那个时代，在第七章当中，以色列人求上帝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救他们？救了，上帝给了他们一个好牧师，并且借着这个牧师，以色列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平安。但是他们在享受了长久的平安与上帝的恩待的时候，他们心里耐不住寂寞，他们想搞点其他的。所以说上帝说你不愿意享受这种平安，那你就走自己的道路。而且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开始，这个以色列从士师审判的时代开始进入列王统治的时代啊，你要去看这里特殊的含义哈。上帝任凭以色列人选择这种列王的时代，最终结果是什么？你去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包括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和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你会发现在以色列历史上，无论是南国犹大还是北国以色列，基本上没有几个好王。南国犹大可能有那么手指都数个来的好王，北国以色列一个都没有。而且这些王最后把以色列人彻底带入罪恶，他们带着以色列人啊去敬拜偶像啊，去犯各种的罪，最终以色列被掳于巴比伦。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今天呢，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无论在西方和东方，这些异端的思潮把所有的教会带入深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这里的区别啊。我们来看一下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撒母耳讲的清不清楚啊？清楚。他们听不听啊？不听啊。这些百姓呢已经厌倦了真道，他们不能沉静学道。就像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所说的，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啊。在这里哈， 他们说不，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实际上百姓啊，他是说撒母耳你说的不对啊，我们说的才对啊，你光讲信心是不对的，我们以后还要活出来，还要行出来，而且我们呢会请一个牧师比你更好，带着我们活出来行出来啊。你会发现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哈，其实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信仰完全从撒母耳所传递的那种赦罪的信仰啊啊，依靠上帝恩典的信仰，转向了行为，转向行为宗教。我前期碰到一个人很有意思哈，他说我担心你们没有好行为啊，非常有意思。好，我们来看。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就是说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代呢向人传福音，也向这个时代的教会和很多的基督徒去传圣经的真理，但是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劝和传啊，至于人接不接受呢，那是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呢不需要强行啊让他们来听我们的，人不接受我们，我们就把它交给上帝，到了一定的时候，上帝会证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且弟兄姊妹，有很多人他不在假教会受点苦，他不让人吃到体无完肤，他不会悔改。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不再是那些领袖的意见，乃是全体会众的意见。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些百姓呢曾经在一段在他们受苦的时候非常愿意听撒母耳的话啊，他们被非利士人奴役的时候，非利士人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反复求着撒母耳给他祷告，但是当他们享受了多年的上帝的平安的保守之后，他开始厌倦撒母耳，也厌倦撒母耳所履行的真道，他们想换一种方式去信啊，真的是非常可怜。第十节再往下看，我们看到这个第七章哈，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啊，撒母耳一直在做什么，然后以色列人那时候的光景，实际上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复兴的。二节，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你看到哈，这些百姓啊再次强调，我们要向谁学习啊？向世界学习。啊，我们不要听你讲了，我们不要本着圣经去治理教会，啊，教会要本土化啊，需要有个人带领我们活出来，我们要像世界一样，啊，后边说有王治理我们，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在真正的教会当中，圣经说很清楚，上帝的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并且在我们得救之后，如果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好行为，一定是上帝在他里面做工行出来的。但这里是说为什么叫有王治理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再靠圣灵，不再靠圣道，我们靠自己来行出来，我们靠着人的恪守来行出来。所以说今天的这种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讲活出来行出来，他们就是说用人的方法逼着人去做啊，在我们面前出去为我们的战争打仗。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从撒母耳记第七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实际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打仗，大家明白哈，以色列人享受了非常大的平安，并且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时候，非利士人进攻以色列的时候，撒母耳所做的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认罪，带领以色列人献祭，然后上帝为以色列人征战。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不要上帝为我们征战，我们出去为上帝征战。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这跟因信称义是反过来的啊，一个是靠上帝，一个是靠上帝的恩典，一个是让上帝为我们征战。这种的信仰就是说让我们来为上帝做点什么。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引申为今天尤其是在中国这边土地上啊，包括西方的一些教会， 盛行一种没有经过真理装备就要出去宣教的这种平民主义宣教运动啊，以及另外一种就是不要教会生活的那种所谓的传福音，所谓的个人灵修，都是这里所讲的啊。你会看到今天中国有很多人说我要为上帝发热心，我要去宣教，我要去传福音啊，尤其是在三自和灵恩派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人。二十一节，撒母耳听见百姓的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啊。弟兄们，撒母耳有没有骂他们啊？没有，我们只负责传道，剩下的结果交给神。只要你讲对了，你把圣经所传递你的给人讲完了，你在神面前的工作就完成了。这是牧师的自由，也是基督徒的自由。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属灵表演，任何的好行为，再去强行勾引人啊，把他带到这里。我们只负责传。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们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往上放一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上帝呢，在实际上上帝之前提到过要任凭他们，但是上帝呢也做了挽回啊，也只是撒母耳呢对他们讲了很多的道，但是他们仍然拒绝接受。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开始任凭他们啊。我们往上看一下，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上帝任凭他们说，你去依从他们就行，他们要这样的王，你就给他立一个这样的王。然后呢，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从这一章开始哈，从八章二十二节开始，以色列从士师审判的时代转向列王统治的时代。换句话说，从一个坚守教会啊，坚守正常聚会的时代呢，开始进入另外一种不正常的时代。实际上弟兄姊妹，有的人会说，那以色列历史上不是也有好王吗？像撒母耳，不像这个大卫啊，啊，所罗门啊，还有一些王。但是你仔细去看这个旧约圣经，那些好王只是以色列历史上的极少数而已。大多数王把以色列带到了深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看完这个撒母耳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呢要明白这个第八章当中上帝所要表达给我们的是什么啊。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求主祝福我们，扩展我们的境界，借着各样的平台使你所赐我们的福音传到远方。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